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28讲。今天王老师将继续的谈罪。罗马书5:12说道，罪是从一人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约翰一书3:8说道，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魔鬼在伊甸园使人跌倒而给全人类带来的灾祸是何等的沉重可怕。再想想，罪这个字，它包含的是上帝的永远震怒以及撒旦所有的全能，我们实在是不能掉以轻心。亲爱的朋友，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听王老师再次的谈罪。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罪论。我们上一次详细的看到亚当夏娃他们堕落的经过跟原因，还有犯罪之后马上的一些表现是什么，他们逃避神，他们这样子来推卸责任，他们一堕落之后就有那种羞耻感。那人堕落之后，神的措施是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这里有第3后面有4重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神主动的寻找。人堕落，人逃避神，那么上帝伤心，上帝生气，因为他是公义，他恨恶罪恶，可是他却在这个人逃避神，这可以说神也生人的气，在这一个敌对的关系里面，我们与神为敌，逃避神。这种关系里面是哪一位先转过来呢？是神还是人？是神，神先来寻找。所以第8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神来找人，神先主动的来寻找人，找到人之后呢，他就指出他们的罪。他问亚当，你做了什么？去找夏娃，一个一个去找。他先找亚当，因为他是头，他说是夏娃害他的，他就找夏娃。夏娃说是蛇害的，神就去找蛇，一个个去找，指出他们的错来。然后呢，神施行处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先找亚当，再找夏娃，再找蛇。那么最早犯罪或引诱人犯罪的是蛇，那么蛇没有地方可以推脱了，他就先受处罚。所以神的处罚是先宣判，先宣布蛇，他要在泥巴里面多么低贱呢？以泥土里面为伍，然后女人的后裔要伤 他的头，他要伤他的脚跟。所以神先宣判对蛇的处罚，然后是谁呢？然后是女人，因为女人比男人先犯罪，这都有一个逻辑的次序的。上帝是一个很合理的神，也是一个超理性的神，先审判女人。女人的痛苦是什么呢？女人的痛苦是这个情感跟家庭婚姻方面的比较多，然后上帝来处罚男人，宣布对亚当的处罚，他要怎么样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等等。所以神的作为是这样公平的，先找亚当，再找夏娃，再找蛇，先审判蛇，再审判夏娃，然后再审判亚当，宣布他的处罚。可是处罚不是神的最后目的，处罚是神的公义，是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他更重，更对我们更重要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他预备了救恩。这是从第十五节就开始提到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上帝跟蛇说，女人的后裔伤她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在上一讲已经提过了，是在讲主耶稣，唯独她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其他的人都是男女结合生的，男女的后裔。你会讲耶稣，耶稣要伤蛇的头，这个蛇代表魔鬼，他的头被打破，而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在表示主耶稣自己也受伤了。可是头，蛇的头受伤，这是致命之伤，耶稣的脚受伤，这虽然也是重伤，但不是致命之伤。耶稣的确被钉十字架死了，可是又复活了。可是蛇呢？蛇将来要被丢入硫磺火湖道，永永远远不再作怪。所以这个情况不一样，不是势均力敌啊，这个不分高下的，不是，是十字架的救恩得了胜，现在已经得胜。但是蛇的头虽然被打破，蛇的身体现在还在扭动就是的。这是我们在前几讲有提到的，他这个还在困兽犹斗，垂死挣扎，好像回光返照也很厉害一样，看起来他是个要把握他最后的期限，他也知道自己时候不多，就很气愤的，要很诡诈的要来绊倒更多的人。所以这个是啊，蛇他的表现，他头被打破了，可是还在作怪。可是耶稣他已经胜利了，所以这个是宣布救恩。第八节先提到女人的后裔代表的耶稣，然后二十一节上帝又预备另外一个救恩的预表，对这个救恩他还说出另外一个，做了另外一个预表，就是什么呢？因为亚当夏娃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无花果树的叶子虽然很大片，但是经不起考验，那个太阳一晒就枯萎了，枯萎就穿帮，就遮不了他的丑，跟遮不了他的羞了，遮不了他的羞。但是上帝用什么给他穿呢？上帝用皮衣给他们穿。这个皮衣当然是在预表着主耶稣，要把羊杀死才有皮可以剥下来给人穿呢。所以已经有个羊为人而死了。所以这是一方面，羊替我们死，在预表着主耶稣替我们受处罚。另外一个预表是说，这个皮衣本身就是很耐穿的，好的皮衣处理好，上帝处理的当然好，是可以穿一生之久的，不像无花果树的叶子一天就完了。这个皮衣保养好，一生之久都没有问题，是真正可以耐用一生之久。这表示说救恩是真正的保障，是真正有用的。而无花果树的叶子可以说在代表着人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暂时可以用，实际上经不起卡时间的考验跟环境长久的考验。所以这个是谈到预备救恩。所以神的措施是这四个步骤：第一，主动寻找；第二，指责他的罪行；第三，施行处罚；第四，预备救恩。好，神当这些宣布完毕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子的犯罪 产生了哪一些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什么？与神隔离了。人自己觉得羞耻感、罪恶感，自己觉得自惭形秽啊，不好意思躲避神，而且被神赶出伊甸园。然后人在神的愤怒之中。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诗篇九十篇十一节提到说，我们因你的愤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你面光之下，我们经过的年日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诗篇九十一篇第七到九节，九十篇第十一节，九十篇很重要的启示。我们看罗马书，以为只有那些不虔不义的人才被神生气，以为自己还不错，但是我们看诗篇九十篇就知道，我们也是让神生气的，我们也是不虔不义的。虽然程度有轻重之别，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回到神面前，我们本来的光景其实都是不虔不义。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严重的后果，与神隔离了。为什么神这么小气，不让我们在他的家里面，要跟我们隔离呢？因为他是圣洁，圣洁不能跟污秽在一起，圣洁跟污秽在一起就叫污秽，所以他跟污秽已经隔阂了，我们离开了公义，就产生越来越多的不公义。另外第二个效果就是产生罪行，从第一个罪就产生第二、第三、第四，这样一路越来越问题越严重。第三章我们已经看到亚当夏娃他们的罪啊，他们这个推卸责任逃避神。第四章就发生了凶杀案，兄弟啊竟然这个哥哥打死弟弟。第六章他们放纵情欲，然后后来我们看见人际关系失和，家庭关系的一些破坏等等，所以这个罪就一路扩散。这是第二个效果，罪产生更多的罪行。然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我们都会背。可是这个死亡里面有四个不同层次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法理上的，就是法律上判你死刑啊，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他吃了已经被判死刑，吃了就是必定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们犯罪他们被判死刑，这是第一个层次，法律上的，法律上的死。第二个层次是什么？你说没死啊，亚当夏娃活得好好的，活了几百岁呢，其实上帝看他们是死的。这是什么死？这是灵性跟道德上的死亡，灵性跟道德上的死亡。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讲的，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神看我们是死的。耶稣也说，有些人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这个是谈到的是我们的灵性跟道德上的死亡，就是说对该做的事情不像活人一样有力量去做，像死人一样该做的事情也没有反应，对该拒绝的事情，该拒绝的恶也不会拒绝，该做的善也做不出来，像死人一样啊！这个是一种灵性或道德上的死，这个是也是远离神所产生的一个严重的后果。然后还有什么死亡？第三个层次的，这个第一、第二个层次都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已经犯罪的人，如果没有悔改信耶稣得救，是已经就被判死刑，而且在灵性道德上已经是死的，虽然外表好像是活的。为什么好像是活的？就好像一枝花，你把它剪下来插在花瓶里面，它看起来也是活的，还可以开好几天，含苞待放，可以吐露芬芳美丽，还可以好几天很好看啊。但实际上里面已经隐藏了死亡，过几天它就要完全枯萎跟凋谢了，因为他已经离开他的根源。所以人离开神之后，这个被判死刑，那表面上看起来是活的，其实他的道德跟灵性上已经朝向死亡，该一个灵性道德的死。第三个层次是什么？是有一天就真的，我们称它为身心的死亡，就是有一天真的我们的身体啊就这样死了， 不只是身体，我们身体里面包括我们的情感等等啊，就这样死的，身心都这样死的。那么这个死是什么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已经决定这样做了，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那一刻，他们因为与神的隔绝，他们灵性跟道德已经死了，他们已经被判死刑了，可是肉体还有他们的自己的灵魂啊，其实在某一些方面看起来还是活着，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死的，因为人的灵性已经很残缺，人的肉体已经朝向死亡。然后上帝赶他们出去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就是不准他们吃生命，免得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上帝还派基路伯拿着火箭在那边把守，不让他们在那边吃，免得他们吃到。换句话说，上帝不容许犯罪的人活到永永远远。这个身心的死是已经确定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是啊，第三个层次，有一天我们真的就断气了，就死亡了。啊，这是第三个层次。然后其实还有第四个层次的死，这是圣经上提到启示录21章希伯来书9章27节说死后还有审判。那么启示录21章第8节说还有第二次的死，就说不但有一天我们会断气，身体会死亡，有一天耶稣再来审判之后，要把一些没有悔改不相信的人又丢进火湖里面，那是第二次的死，那是永远的死。所以不要以为自杀就没事了，一了百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那只是第一次的死，死后还要面对神的审判。如果这个没有把握救恩，结果还会有第二次，那永远的死。所以这个你看犯罪后果这样的严重，有这四个层次的死亡。接下来我们把男人女人分开来看，看各自承受什么样的处罚。女人的处罚其实比较多是讲情感方面的处罚。她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辖制你，还说她要受这个生产之苦。所以女人的苦你看就是说情感啊，婚姻还有这个怀孕生产的家庭这方面的痛苦，以这个为主。女人不是没有工作或其他别的痛苦，但是她这方面的痛苦比较多。这个恋慕的意思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对于这个丈夫的感情你非常的很在意，很在意啊。女人结婚以后常常要问丈夫说你爱不爱我，常常怀疑或常常渴望，她对这方面有一种期待。恋慕是这个意思，而偏偏这个期待却常常会失望，因为男人在结婚以前常常甜言蜜语，可是结婚之后呢，常常因为忙着工作或者觉得好像追到手了不怎么稀罕了，就没那么像以前那样子那样珍惜那样欣赏啊那样子的甜言蜜语。所以女人这个恋慕的心得不到满足，所以恋慕本身就变成一个痛苦。而甚至不但得不到满足，有一些男人还背叛他的妻子，在感情上在婚姻上不忠，所以这个是女人很大的痛苦。女人这方面的痛苦很难弥补，所以这个是女人的一个咒诅。所以有一个文学家叫王尔德啊，是法国的文学家，他说这个婚姻是女人的全，爱情是女人的全部，是男人的一部分。很多女权主义的不同意这句话，不同意是不同意，事实上他这个话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女人在婚姻或感情上受到挫折或打击之后，的确是比较难弥补的，也有很坚强的女性，但是大部分是比较难弥补的。男人呢，男人常常比较容易弥补，他可能就是沉浸在他的工作里面啊，暂时啊忘记了这个失恋啊，或者是婚姻的一些伤痛跟失望啊，说不定去换另外一个女人。所以男人比较快摆脱或者找到代替的事情或另外一个对象， 可是女人却常常死心眼，一直一生在那边回味咀嚼着她已经拥有过，现在却失落的那个美好，所以就在恨跟怀念当中啊，在啃齿自己的心灵。很多女人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恋慕之苦。那么上帝也宣布这个怀胎养儿育女之苦啊，怀胎生产本来应该快乐的事情，可是怀胎的过程有痛苦，生产有痛苦，而且养孩子，生产跟养孩子都有它的风险，所以这个是一个咒诅。男人的咒诅是什么？主要是来讲是工作之苦，并不是男人没有情感之苦，而是说工作的苦更现实啊，圣经常说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呢还要地要长出荆棘棘藜来跟他作对。本来我们说只要好好耕耘就一定有收获，事实上不然。有时候好好耕耘还有天灾人祸，这边讲的这个荆棘就是的，你种稻子它可以长出杂草，荆棘就长得比稻子还高，这个败子有时候比麦子还嚣张。所以这个很多事情不顺利啊，很多的这一些啊天灾人祸，所以我们为什么懈患？有人说我要努力赚钱就可以吃饭，不要感谢上帝啊，其实要感谢上帝，因为能够顺利的收成啊，这还是要感谢神。这过程其实有很多的未知数，地不但长出荆棘棘藜杂草，而且呢还有一些天灾等等啊，所以这个就看出。啊，这些坏东西很可能是在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才出现的，什么啊蚊子啦 蟑螂等等哈、啊，他们本来不应该是人类那么大的困扰，可是因为犯罪啊，变成人类的一个对敌了。所以这里男人之苦主要是工作之苦。有人说我不用流汗呢、啊。不用像亚当那样说你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就坐在这个冷气有空调的房子里面穿着漂亮笔挺的这个西装高尚得很啊。你不要以为他真的不苦，有时候这种劳心之苦比劳力还要苦。劳力的人，圣经上说他劳力的人劳累完了他睡觉睡得很香甜啊，可是劳心的人呢，他白天没有好好运动，在做这些这一些劳心的事情，晚上有时候心里还不得安宁，很多的烦恼跟挂虑，很多的盘算在心里头，有时候比那一些劳力的人还容易失眠呢、啊。那种劳心的人常常要负担更重的一大群人的或整个公司、整个事业、整个机关里面的责任。其实劳心之苦不见得就不苦，常常是更苦，那也是圣经的一个形容词而已，说汗流满面意思就是苦啊。工作本来应该是一个享受，可是现在工作变成有它的痛苦跟风险在里头，而且呢工作的过程有这一些打扰，所以这是男人所受的咒诅。然后呢，不但男人女人，人类所生存的这个地球跟环境也被连累了，被连累，地长出荆棘跟棘藜来了。那么其他的植物是不是也觉得很讨厌呢？怎么搞的，给我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个上帝容许这些东西来让这个环境有一些艰难。我们知道有一些寄生的东西，就把原来的树干就把它腐死掉了，它原来树就死掉了。那么所以动物、植物都感受到这个咒诅，它们本身也被连累。罗马书八章有提到这件事情，罗马书八章十九节还有八章二十二节有提到这个事情，说一切受造之物是跟我们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他们为什么要叹息劳苦？他们罗马书第八章说他们也在等候救赎，为什么？他们没犯罪啊，他们是被我们连累了，这个环境被人类连累了。如果路边的树会讲话的话，他一定抗议说，你们把我搞得这样灰头土脸，这空气浑浊啊等等噪音啊。如果猴子会讲话，他会抗议说，我们原来生存的环境多么的美好，可是现在被你们搞成这样子。就不要以为只有落后的国家才是这样子， 不要以为只有开发中的国家这样，连一些比较文明的国家，其实动植物环境也是跟着一起受苦的。澳洲本来有非常多的无尾熊，几千万只的无尾熊，现在只剩下几十万只，那个环境是全世界性的。当然文明的地方还是好一些啦，越是落后的地方就越严重，这个环境所受到的连累跟破坏啊，他们动植物都在受苦当中，这个是人带给环境的一个影响。另外，罪会产生传染的效果，这个传染有什么传染？有重的传染，也有狠的传染。这个重的传染 vertical 这个垂直的传染是什么？就是遗传，祖宗的罪性就一路传到子孙，那一代代传下来，人生下来就有罪性了。横的传染就是罪会影响别人犯罪，害别人受试探，或者甚至你很希望别人跟你犯罪，别人有可能就糊里糊涂就跟着受你的怂恿，就跟着一起犯罪了。所以这个罪有那种传染的效果。那罪的遗传，这也是另外一个神学的难题，就是说婴孩是无辜的啊，他都不会选择，为什么他一生下来就带着罪性呢？好像很不公平。那么圣经对这个事情没有多做解释，但是有清楚的说出事实上就是如此。这个诗篇51篇第五节说，我在母罪孽里生，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所以这罪是有遗传给婴孩的罪。另外诗篇14篇第二节第三节说，耶和华从天上看世人，要看有没有明白的，有没有寻求的，发现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所以人类从祖宗下来一同都变为污秽了，就一路这样传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遗传呢？约伯记14章第四节有一个线索告诉我们，他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谁能够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换句话说，因为父母是有罪的，然后孩子是从父母生下来的，父母是有污秽的，那么从污秽怎么可能产生圣洁呢？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亚当夏娃都有罪，然后孩子是从有罪之身有罪之人啊，这样产生出来的，所以当然有沾染的父母的污秽。我们意思不是说这个污秽是借着性而遗传的，我们圣经没有讲这么细，我们也不可以这样推论，性本身还是这个上帝许可的，也是上帝设计的，或者甚至说是美好圣洁的，只要在婚姻的范围里面，不是因为性而带来罪，而是因为这个父母有罪，而孩子从父母出来，所以这个污秽不能产生圣洁，污秽会产生污秽，这是上帝自己所定的法则。那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圣经并没有交代清楚，圣经只是告诉我们宣布这个事实。罗马书5章12节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所以圣经是宣布这个事实，罪的确是从一个来源，然后进到所有的子孙，宣布这个事实。我们刚刚也有稍微做解释，特别是约伯记这个逻辑的推理也是合理的，但是实际上原罪这个名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不要讲，可是有人问起我们，谁要懂得回答就是的。最重要的回答说，事实上是如此，事实上人生下来是有罪性的。为什么？这是上帝所许可的，上帝所定的法则就是这样子，就是人跟人会互相感染。上帝造的人就是不让人独善其身的，人就是非彼此相爱不可，要不然就彼此相害。 所以上帝他是造物者，他有资格这样设计，人类必须彼此相爱。人类有什么问题会互相影响，这个世界现在缩小了，变成一个地球村，很多事情特别是坏事一下就是传遍全世界了。所以这是上帝的设计，不是他坏心眼，而是他对人类的一个设计。人就是祸福与共的，同舟共济的，人不能独善其身，人不是互相祝福互相帮助彼此相爱就会互相连累，会彼此相害，所以非彼此相爱不可。神他有资格，有他的主权这样子设计。所以这个罪的遗传是神本来就是定了这样的法则，会这样传下来。那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没有完全的解答，因为圣经没有完完全全的把为什么罪会遗传这个讲得很清楚。但是呢，我们还是一句老话，跟上一讲一样，有完全的解答，没有完全的解答，有完全的解决，没有完全的解答，但是有完全的解决。我们信耶稣可以把过去的罪结束，现在靠着主可以胜过罪恶，将来可以完全，我们死的时候灵魂到主那里去，那个是被成全的灵魂，是个义人的灵魂，不再可能犯罪了。有一天耶稣再来，连我们这个有罪之身而曾经死亡的身体都要复活成为一个荣耀不再有罪的身体。所以罪的问题上帝没有把所有的奥秘都向我们解答，但是有把所有的需要都，所有这些问题都提供解决方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这是谈到这个罪的遗传。我们这个罪的遗传是一个事实，这个事情我们就需要举例说明的。看小孩子你就知道，坏事情学得好快，连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孩子他坏事就学得好快，可是好事情呢，学得好慢，所以教半天教几年还不会，你就知道他比较倾向恶。这个不整处是怪环境，其实里面有一个罪性在那里。所以里应外合，这样子内神通外鬼，这个人就越来越堕落了。我有一个女儿，她两岁的时候我买这个好吃的这个饮料给她喝，小小罐的，我买两瓶，好呀，我就说你一瓶我一瓶，他说他两岁。那他，我跟他说你这个是这瓶你的，这瓶我的，可他，我在开车，他一下子不小心还是故意的，反正一下子把两瓶都喝光了。我赶快跟他说你为什么把我的喝掉了呢，他就理直气壮的说，因为老板还会再给你，老板还会再给你一罐。哇，他喝掉了不但没有抱歉的意思，还理直气壮。你看这个不用大脑马上就回答，这个多么诡诈的一句话，可是是一个两岁刚刚学讲话的小孩啊，就马上会用这种歪曲的逻辑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一种罪性，我们没有教他这种诡诈，虽然好笑也好气就是了，但是这也表达人的诡诈。人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啊，就有一大堆的这个坏的习性就渐渐暴露出来，虽然小孩子还是很可爱就是了，可是他也直接的表现出啊，他天性的有一些罪性。那这是一个事实，最重要的是一个事实。如果不是罪性的缘故，人类这么努力做教育，这么经营这么繁杂的法律的条文啊，恐吓啊，教导辅导啊，这个等等各种办法，教育越来越发达，为什么罪恶越来越多呢？环境其实是比以前啊更用各种办法要来改善这些情况，但实际上情况是每下愈况，江河日下的。这个是因为罪性的缘故。罪性是一个事实，就这样遗传下来的。这个不是说祖宗的罪归算在子孙的身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祖宗的罪性遗传下来，而子孙 里面有罪性，可是里面也有良心，他不顺从良心啊，他这个顺着这个罪性去犯罪，是他自己犯的罪，所以他要受处罚，也不能把责任都归给祖宗就是了。好，这个是罪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罪性的这个传染跟遗传。这个人犯罪之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还有什么后果呢？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全然败坏。全然败坏这个名词啊，比较是加尔文或改革中提的一个名词啊。这个名词很多人误解，其实全然败坏的意思，并不是说人里头真的一无是处啊，全部都没有优点。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还有一些优点，有人比较温柔啊，有人比较勇敢啊，有人比较灵巧等等，人都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可是全然败坏的意思不是讲毫无优点，不是讲这个范围，这个在程度上大家都烂得一塌糊涂，不是这个意思。全然败坏的意思是讲范围，不是讲程度。其实程度是有轻重之别，有人啊，这个恶性更大，有人好像比较轻啊，但都是恶就是了。有程度是有轻重之别，可是论范围呢，啊，确实没有分别。人的每一方面，因为罪的缘故，都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的每一方面都不完全了，全人类都是这样子。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意志都不完全了。这些神人所自夸的一些美好的东西，亲情、友情、爱情，也都不完全了。朋友好的时候可以那么好，可是呢，为了一些现实，变心的也一大堆。夫妻在恋爱的时候，是多么的舍己，是多么的谦恭，是多么的相爱，是多么的同心。可是呢，那个当初跟你说一个爱你爱得要命的，后来也可能会变成让你伤心，伤心的要死的一个人，因为他可能变成一个负心的，甚至于背叛的人。所以人可能有一个善意，希望行善，可是因为有罪性的缘故，人的善里面都带着软弱，甚至于带着自私，甚至于连亲情应该是最单纯的了，可是实际上连亲情里面都还免不了有自私的成分。虽然一般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实际上这句话是父母讲的。父母实际上对孩子的管教也不见得每一次都是那么正确的。有时候今天这个增加工资了，薪水多了，很开心，或者是升官了，很开心，回家孩子本来犯了一个错，应该修理的也就没有修理了。有时候在机关里面被主管啊，被上级这个责骂，心里面很气，回到家孩子只是一个小小的错，只是一个小小的调皮，你可能就暴跳如雷了。人其实连这个人的好里面都因为有罪性的缘故，也带着一些不好了。所以这个全然败坏就是犯罪的另外一个结果，就人的每一方面因为罪的缘故都已经变得不完全了，这是罪的后果。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警觉，要知道罪的性质是什么。那我们在谈这一些，对我们传福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我们是罪人，要把这些讲清楚，人家比较容易啊认罪，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如果你罪的概念不清晰，那人家以为说只有那一些犯的国法、作奸犯科、杀人放火、烧杀掳掠那些人才是罪人，我不是，那他就永远不会认罪了。所以我们讲这些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认清罪的可怕，也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在概念上很清晰。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在下一讲我们还会对罪再做一个归纳，罪的定义，我们要跟义，神的义做一个比较，然后我们才继续来看人犯罪之后到底该怎么办。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讲在空中相会。
罗马书8章13节说，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知道自己是软弱有罪的人，才能够借着圣灵把罪致死。人觉得自己心里常受情欲诱惑，又警醒揣摩思想上帝的道的时候，才可以致死恶行。人因为信，罪孽得到赦免，我们才有抵挡情欲的能力，才可以不顺从情欲行事。基督徒与别人的分别呢，就在乎能不能致死身体的恶行。罗马书13:14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该如何为自己安排，免得自己放纵私欲呢？那我们就该多了解自己的罪。亲爱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下一堂课，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第29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2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